云山的女贼，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来到王守仁的屋，笑嘻嘻的凑过去，从百宝囊里拿出一个红色药丸，要给王守仁吃。王大人吓坏了，又惊又怕，急忙站起来，连连后退，这一女子不可无礼。
哟，怎么叫无礼呀？我很喜欢你，你就别客气了。
哟，怎么，你自己不吃啊？
我可动手了。
说着他把刀收起来，一个箭步就来到王守仁近前，伸手一抠王守仁的腮。王大人把嘴张开，把这药丸嘣给塞里了。
哎呀，不听话，吃了吧。
王守仁就觉得咕噜一声，这药丸进去了，心想，坏，这什么呢，毒药，要药死我呀。哪知这个妖女呵呵一乐，
哎，老婶躺下，我扶你啊。歇着吧，我走了，别忘了是我给你好吃的。
转身他往外走。芭蕉梅心想，成功了，这姓王的很快就死。哪知道刚往外一走，突然在门口站一个人。
站住啊！
把芭蕉梅吓一跳，他急忙闪目一瞧，借着火光看得清清楚楚。
哟，我的妈呀，只见门前站着一位英俊的武生公子。
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
芭蕉梅一看就被迷住了。
面前站着武生公子，年纪在个24、5岁，身高不够8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头上青色卷发罩头，青色夜青衣，腰系大带，手中一口大刀。往脸上看，黑衣服白脸，这张脸干干净净的，两道浓浓的眉毛，一双大眼睛，还是个双眼皮，高鼻梁，菱角海口，一说话一口的好牙。你说这芭蕉梅看得多细呀，深更半夜你看人家牙干嘛呀？不，这个女的有毛病，见着漂亮的男人就走不动道。
哟啊，我见过这么多男人，头回看见这么一位。
哟，你是谁呀？
问我。
长吉，长鹏英。
哦，我知道你了。
那位说了，
长吉不是随大队人马去抓李廷珠吗？
是啊，怎么到这儿来了？长吉太聪明了。
长吉在李家院里头和吕天长交手，这吕天长啊就把他活活的围住。
时间长了，长吉一想，不好啊，这块有这么多贼人和我们交手，现在衙门里可空了。胡奎虽然说有本事，水旱两路都行，他缺心眼儿啊。不行，我不能叫他们缠住，我得快走。想到这，虚晃几刀，噌跳出圈外，凑到他师傅近前。师傅，我得回衙门，你在这盯一会儿。就这样窜出李家院，村房越级很快到了衙门，离远就看见火光冲天。长吉没吓死，心想，这要是衙门里出了事儿，我们就前功尽弃呀，怎么办？先看看大人去。就这样直接就奔大人的住处，是东跨院前排房。
进了跨院，刚要往里走，突然蹭出了个女子，两人打个照面。
长鹏就愣，这个女子长得美貌异常，真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大有勾魂摄魄之力，就是芭蕉梅。
芭蕉梅一看长吉，压的一声，哎呦，世上啊美男子当属他了，他要装成女的也得数一数二。
他两腮带笑，秋波流慧。
哟，我可久闻你的大名，听说你大闹京城，结过法场，咱们俩可是头次见面，实属我的造化不小啊。我说咱们两个还是动手呢，你还是乖乖听我的呢。
丫头，你什么人？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哈哈哈，别提那些，一提那些啊，扫兴。我知道，对待你这样的人呢、啊，得武力征服，然后我再提什么条件，你都同意了，对不对？
嗯，长清一听，怎么不是滋味呢？什么乱七八糟的，丫头，休走！说着举刀便要砍。哟，好大的脾气，干嘛呀？
还想舞刀弄剑的，多不和气。常言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姑娘，我就陪你玩几招，不过你把兵刃收起来，咱俩拳脚相对，你要能把你家大姑娘赢了，我说长吉呀、啊、我服你一辈子，教我干什么干什么，出招吧。可气的是，这个女的既不瞪眼珠子，又不高声喊，你有气呀、啊、也发不出来。好，开打！说着长吉迎面一晃，无就一拳，这一拳叫通天炮，奔这个女的迎面鼓打来。这个女的微微一些身，哟，有点力气啊，伸手唰一叼长吉的腕子，随后要往怀里带，吓得长吉赶紧收回拳头，双方贯耳。这个女的往下一海参，俩插招换式打在一块，一伸手把长吉长风迎下一跳，暗想，我在我师父身旁学艺十年都多呀，又到白云观跟老观主学艺，我能力不错呀，怎么在这个女的眼前我赢不了她？怪事儿，她拳头出去本来很有力，可是一到这丫头的近前呢，这力气就化了，这个丫头就像个鱼一样，围里滴溜溜直转，太滑了。就这样，俩人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了五十个回合都没分胜败。这是什么时候？快到五更天了，外边啊呼呼呼还着着火，那边沙呀打呀，叮当叮当叮当的，也不知道谁和谁交战，把个长鹏鹰急的恨不能一掌就把这女的拍死，可就是打不着。到了五更天了，突然房上一声呼哨，这个女的一看，哟，我要走了，别打了，噌跳出圈外。哎，姓常的，咱们今天就打到这儿，听着没有？那边我的同伙叫我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说着脚一跺，噌窜到那边墙根，再一抖身，他上墙了。等再一看，他没影了，身法太快。长吉想追，女贼别走，一想不行，我得看看大人呢。他这才赶紧来到屋里，等他到门前一看，见徐安躺在血泊中，茶壶打了，盘子也飞了，徐安挨了一刀。他赶紧来到里边，再看大人躺在地上。好、大人，大人，可把长吉吓坏了，赶紧把大人拽起来送到里屋的床上，叫他躺那块。过了好长时间呢，王守仁把眼睛睁开了，看着长吉眼中含泪，说不出话来。大人，你怎么了？你这是？王守仁心里明白，可就是四肢不能动，嘴不能说话。哎呀，这怎么回事？来人呐！一喊，这阵慕容豪、慕容真、焦大鹏浑身是血，全进来了，累的嘘嘘直喘呢。哎呀，师弟啊，怎么来这么多贼呀？可把我们累坏了。外边怎么样？有人报，可了不得了。薛家老大白面狼薛长被救走了，看守全部被杀，这阵胡奎、焦特进来了。哎，怎么回事？谁和谁打？我打了半天也说不清怎么回事。哎呀，快别说了，快去把郝大勇将军请来。郝大勇哥俩领人救火，多亏他们俩了。大火扑灭，正在那洗脸换衣服呢，就在这功夫，焦方领着几员小将全回来了，一个个浑身是血，累的疲惫不堪。 交房到这就看见这院里变样了。长吉啊，怎么回事？
师傅别提了，这么回事情。这不吗，我刚进来见大人，不知道为什么四肢瘫软，嘴不能说话，问他也说不明白，我正着急呢。
师傅啊，抓住李廷柱没有？
没有。
哎，我们上当了，看来这是敌人的遗迹。我们正打着的时候啊，突然一声呼哨，贼人全跑了，往后院跑。当时我们不敢追，过了一阵我们追到后院一查呀，一个人也没有。后来发现在花园呢有口枯井，这些人呢都从枯井的地道里出去。我们顺着地道找来找去，找到了乱坟营岗子，发现这伙人四散逃奔。我们又怕公馆出事，就这么就回来了。现在老李家一个人都没有，财产没动，我已经派人把大门封了，让人看守。
长吉呀，公馆怎么了？
师傅啊，可把人吓死了，是这么回事情。又叫来慕容豪、慕容真，说的更详细，说有人打硫磺球，紧跟着放火，来了不少人，他们要干什么不知道。长吉说有什么不知道，他们就是要陷害钦差大人。现在大人不能说话，不能动，不知道贼人用什么办法使大人致残。
哦，是吗？那我们看看。
郭云过来了。哎呀，累坏了。我说那金牌和尚方宝剑还在不在？
对呀，快看看。
正在这阵，杜天、杜亮哥俩进来了。金牌、尚方宝剑、圣旨完好无损。
哎呀，谢天谢地，不过感谢小老弟儿你呀，要不是你出那主意，我看这东西没了。
谢谁呀？谢郭云。原来郭云呢在临出门的时候就告诉杜氏弟兄，你们把金牌、大印、尚方宝剑呢不要在这摆着，快藏起来吧。就这样，这哥俩找了个破箱子，把东西都藏起来了，幸免没被贼人发现。
哎，谢天谢地，那咱们快看看大人吧。
大家到这一看，大人往这一坐呀，后边的个枕头顶他腰，腰不坐不住，就看他两眼发直，一个劲摇头，大家问什么他也不说话。
哎呀，这可怎么办？
看看老夫人，老夫人呢没事儿。
一会儿徐氏到屋里，瞧见儿子这样，老人哭了。
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快说呀。
王守仁看看母亲，好像心里明白，张张嘴又把眼睛闭上。
哎呀，这可糟了。
大家说，老夫人您呐别急，一会儿我们找先生给大人看看到底他是怎么了。
长吉说，我在门口碰见个女的，她笑嘻嘻从里边出来，到底怎么回事呢？
大家说，行了行了，什么女的男的了，谁也没细问。
赶紧把院子收拾收拾吧，死了的人赶紧拉出去掩埋，血迹打扫干净。
院里头到处是水呀，刚才不是着火了吗？
往外扫水的收拾的，忙了一个时辰才把院子都收拾干净了。
现在到了辰时，外边哇、大车小辆叫，呵，都堆满了。怎么回事啊？济南府的大小官员来拜见钦差，今天是拜客的日子，人家准备中午啊要宴请钦差大人。这一下子长吉、郭云蚂蚱眼睛全尝尝傻了。
哟，大人有病，外边来了这么多人，这怎么办呢？
他们都问焦芳，还得说姜是老的辣。焦芳说，这么办，你们好言跟他们说，就说大人今天身体不爽不见客，三天后再派人通知你们到公馆来。
好话多说吧。
哎，
这边赶紧到边跟大伙说出去，
好不容易啊把济南府的 这些官员打发走，门口刚进，突然门前来个女子，背背一口单刀来到门前说：哎，当差的，这是不是钦差大人的公馆呢？啊，是啊。往里边送信，就说我来了。嗯嗯，嘿嘿，哎，请问这一女子您是哪位？哟，这女的自己合计合计乐了，你就说我是你家大人的夫人，我姓蒋，叫蒋赛花。哦哦哦，把门的一听，赶紧往里去。到哪儿呢？到客厅，也就是临时的公堂。再看武义弟兄、焦芳以及焦大鹏等人都在这儿，大家正嘬压花子着急呢，已经有两个大夫给王守仁诊脉看病，看完之后都晃脑袋，嗯，不像有病，可是心脏跳动特别微弱，脉搏有微弱，我们说不出来。哎呀，再找再找，快找神医。找什么医生也没用，就这阵差人进来报：各位，外边来个女子，还背着兵器，自称是我们钦差的夫人，她叫蒋赛花。啊，惊动了老夫人。老夫人一愣，心想：我儿媳叫李素贞呢，怎么又来个姓蒋的呀？这也不怪夫人呐，不知道。原来王守仁见他母亲只说李廷柱怎么害人，没说蒋赛花怎么救他，如何成亲，成亲半年才走。老夫人这一愣，惊动了常吉、常鹏英。他知道，因为在京城闲着没事和王守仁说话的时候就讲过，说你那个弟妹呀，是个练武的，他叫蒋赛花，还挺有名的。长吉说：那我出去看看。来到外边抬头瞧了瞧，哎，请问对面来着女子，你可是凌空女侠？哦，不错，是我蒋赛花。您是哪位呀？我叫长吉，常鹏英。哦，使劲使劲，常义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公馆出事了？啊，你怎么知道？你家大人怎么样？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大人不知道为什么有口不能言，手脚不能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们正着急呢。哎呦，可把我急死了，他在哪儿呢？长吉把他领到王守仁的屋里，进了屋先给老夫人介绍。婆媳相认，蒋夫人行了大礼，然后三步两步来到床前看丈夫。是啊，数月前夫妻俩分手，当时蒋赛花就怀揣陆甲，现在都显身子了。今天看见丈夫，心里难过，眼泪刷就下来了。守仁呐，你认识我吗？哎，王守仁认识蒋赛花，他点了点头。哎呦，你这是怎么了？老夫人说：儿媳呀，你是武林中人，知多见广，你看你丈夫是被何物所害？焦芳也说：夫人，听长吉说你也是名师之徒，武艺高强，你看看大人这是被什么伤的。哦，我也不一定看出来，不过我呀就知道不好。说着他看看王守仁，啊，如果我没说错，他是被山岚瘴气哑喉沙所害。啊，大家一愣，什么叫山岚瘴气哑喉沙呢？哦，山岚瘴气哑喉沙呀，乃是当今七大神泥所致，它是用南方深山峡谷中的各种草木为本，这种草木啊，都是被那些毒蛇吐信之后的树枝、花瓣、草木，上面有剧毒，然后配呢 老山涧峡谷中的瘴气，山岚瘴气本就有毒，你记得吗？三国时武侯七擒孟获就曾中过瘴气之害，这毒上加毒，哪能不厉害呢？
哟，
大家都没听过呀。哎，你怎么知道这种毒是七大神尼所致呢？
嗨，我也是七大神尼的门人弟子啊。
哦，大家听罢点点头。要提起七大神尼，武林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七个出家的老尼姑啊，心狠手黑，各有绝招。天下九九八十一门人，上至门长，下至门中弟子，一提起七大名尼，皆闻风丧胆。这七个人呢，头一个是断臂神尼，第二个七指神尼，三指神尼天然奇特罗锅神尼，洗尘老尼，麻面神尼，鬼谷神尼。蒋在花呢是洗尘老尼之徒。你别看七大名尼心狠手黑，可是正直善良人。为什么研究毒药害人呢？这里有原因。七大名尼啊，多是残疾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或小时候受丈夫所害，或者花信之年受了男人欺骗，九死一生之后出家为尼，养成对男人憎恨的心理，认为负心男子最无情，尤其对采花盗柳的武林贼呀，只要叫他们碰上，给他喂点这种药，叫他残废终生。这种药要吃下去，四肢瘫痪，不能说话，重者三天就死，轻者皮肤溃烂，七七四十九天，毒气归心，病死无疑。这要看药量下多少而定。所以蒋夫人看罢忧虑重重。萧芳说，蒋夫人，难道这种毒就没有解的办法吗？
有，有是有，此药不好寻找啊，得用三宝清心荷花露啊。
三宝清心荷花露，
对，这药特别难配置，得用千年的龙腰参、何首乌、灵芝草调与初开荷花蕊心的露水制成。这种药什么地方有？
哎，解铃还得系铃人，我想这个药一定在那个人手里。
大家问，那个人是谁呢？
如果我没估计错，他就是登云山后八寨总寨主黑杀手八飞龙的女儿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